参加这个座谈会，我们座谈题目是作为世界观的改宗信仰。那开始之前，我们会先做个祷告，然后我介绍今天的讲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仁爱天父上帝，我们现在感谢在周日的下午午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座谈。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因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福音运动兴起，然后以后外国宣教士把信仰带到东方，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传统里面，我们信了你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教会也好，或者我们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改革宗信仰是什么，是吧？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我们的这一个传统最主要还是认识你自己在圣经上的心意。我们就把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好。我介绍一下讲员哈，我们于杰，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对吧？他是作家，他是政论家，他是历史学者，是人权捍卫者。那很可贵的，他是很爱台湾哈，跑过的地方比我跑的还多哈，跑过台湾的地方。对，所以他写的书，我们去买的话，我们都可以变成一种就是旅游书，可不可以？好像不行。不能讲说那对那柯老师也常在我们当中，他是静宜生态人文系老师。那我们也知道他曾经编读者哈，读者总编辑。那他非常爱教会，在我到士林会牧堂牧会就是20年前吧，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也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那他在台中虽然教书，但是也是跟老师跟学生互动，带领他们崇拜。好，那我们就把时间先交给鼓掌鼓掌我们把时间先交给柯老师，就改革宗是什么，好，从这个信仰层面，然后再会把时间交给于杰老师，那他会从应用层面，就他的观察好来做一些彼此对谈，然后他们俩也可以交错提问。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柯老师。
好，各位午安。首先非常高兴能够跟这个于杰来有这样的一个交谈哈，这是我的荣幸哈，因为他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作家哈，非常的有才华啊，那这个文字文章哈都非常会写作哈，那而且他是一个就是很愿意在他的文章里面捍卫他所相信的这个信仰的真理，这一点是我认为很难能可贵的。也就是说，他比较没有政治正确的这个坏毛病啊，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容易政治正确嘛，但是他不会啊。以我当例子，就是当我正被大家全国在批评我的时候，有关同性恋的议题的时候，他为我讲话，那也因为他为我讲话，所以很多人就反而就批评他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很真诚、很勇敢啊，愿意把他所相信的那么在公共的地方表达出来啊。那也因为这样子，也许他必须要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付上一些的代价，可能本来很喜欢他的人 也因为他的立场跟我一样，就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他啊，不是那么欢迎他，他有告诉过我应该是这样没错啊。那所以我会觉得我特别的就是很珍惜跟他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见面的次数其实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少。我们第一次见面大概2008年的时候，对。那2010年的时候，本来有一次是希望我跟他有一个对谈，是在那我拟的一个题目，就是谈这个主导文，就是一个比较神学信仰的一个交谈。不过那一年刚好是因为刘晓波他这个诺贝尔奖颁发给他啊，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中共就把这些相关的人都把他给这个软禁啊，其中于杰那一年他就没办法来台湾，所以我们的对谈就没有成功，在2010年的时候。好，应该是没有错嘛，2010年的时候嘛那今年是2016年，所以就是说 过了五年多，我们终于可以交谈，啊，就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我非常的高兴啊，那也非常的乐意哈。那么我印象中的于姐，好，她是一个不造作，很真诚啊，努力工作，不断在写作，好，不断在写作哈，然后随时要工作啊，对的一个人哈，这点我非常的佩服啊，非常的佩服，好，好，谢谢。那所以我今天我想我很乐意来跟他谈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我想对于姐来说应该是她在台湾比较特别的一个交谈，因为她来台湾，好，我想有某一类的人都会非常的欢迎她，好，因为她的政治立场，好，因为她的这个政治的思想的缘故啊，那所以大家都请她去谈这方面的问题。那应该没有人请他去谈神学跟信仰的问题，有吗？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OK， 好，应该很少。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座谈应该是特别珍贵了哈。那我非常的有幸能够跟他在这方面做一个交谈哈。我的印象，我不知道这个印象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的印象是台湾的包括神学院啊，或者是说某一些的教会跟某一些的福音机构，好像都不会去碰他嘛，哈，不会碰你啊，所以你在我们台湾，对某一些人来说也会跟你保持距离，哈，跟我一样，哈，有些人也会想要跟我保持距离，哈，那可见就是说，即便是相同的信仰，某一些的文化跟政治的因素一直在当中起作用，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面有很好合一的关系。好，那然后有一种交换意见，好，但是于姐每一年啊，她都会来台湾，据说她都很期待要来台湾，好，因为她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她的家乡，好 ，OK， 那我第一次跟于姐见面的时候，其实于姐我就觉得很喜欢跟他们就是说。就觉得我比较像他们这一种人呐、啊，我比较不像台湾的某一些人哈、啊，就是说就很直接哈、哦，很真诚哈、哦。我跟他见面，跟王怡也是一样啊、哦，他们都是鼎鼎大名的人啊，所以我跟他们见面基本上是沾他们的光哈、哦。那他们的年纪都非常的轻，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勇敢啊、哦。这一点是我在台湾的教会界里面的这个知识分子圈里面比较少看到的，好，比较少看到的哈。那当然，他们在中国，他们要表达他们的信仰，表达他们的政治的立场，其实都要付很大的代价的，跟我们台湾是不一样，好，跟我们现在的台湾呢啊是不一样的哈。但是他们很愿意啊，很愿意。我想，这个，我想除了作为一个文化人跟知识分子他们勇敢之外，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是非常愿意公开来荣耀上帝的啊，那这一点刚好是改革中的这个精神啊，改革中信仰的精神。好，那今天要谈这个改革中跟世界观，就是作为一个世界观的改革中的神学，或者是说改革中的信仰哈、啊。那由我来起头了哈、啊。首先我想我先来谈一下什么叫世界观。好，因为可能一般人忽然间看到这个题目会觉得怪怪的。好，世界观哈，那这个世界观当然是翻译的名词了哈 ，world view， 就对世界的理解哈。什么叫世界观呢？就是说一个人哈，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对这个世界，包括他自己，他有一种很基本的理解，有一种很基本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呢，在有意无意当中，都在左右引导着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事情的判断，包括他对这个生命的意义的理解，包括他对很多事情的抉择，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对世界的理解在起着作用。那当然，宗教信仰是世界观表达的最清晰而明显的一种方式。基督教的信仰、佛教的信仰、民间宗教的信仰等等等，宗教信仰是最明显的，他对世界的那个观点是非常清晰的。那可是因为现代 现代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好，十七世纪以后，那么这个现代世界的人，他对这个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一个比较批评，好，的一种态度，好，批判的一个态度，在欧洲当然是批判基督教嘛，哈，但是这种启蒙运动的这一种现世主义的。啊，这种经验主义的，这种理性主义的，以后变成科学主义的这样子的一种文明啊，这样子的一种文化，那有意无意之间使得这种宗教信仰就会被怎么样呢？就会被排除。好，因为宗教信仰就很难不涉及到超越世界的，比如说上帝、死后的世界、灵魂等等等。好，那。所以现代的文化，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人，就总以为自认为他们没有像宗教信徒那样啊有一种信仰。我想一个科学家他可能会很容易讲说，我是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好，但是如果从世界观的这一个概念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即便他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其实他说他没有宗教信仰的时候，他是指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这种特定的宗教信仰，我们学术里面称为 positive religion， 就是说一种实证的宗教啊，一种实证的宗教，有组织性的宗教，他是讲这个。可是这不代表他没有信仰，其实几乎不可能人是没有信仰的，无神论他一定有他的信仰，至少他相信没有上帝，这也就是他的信仰，或者是他相信他自己所相信的是真的，这个也是他的信仰。 OK， 好，所以也许现代社会里面的这一些文化人知识分子们，他们会觉得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他们也可能觉得啊，他们也可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特定的一种对世界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解。好，可是实际上我们做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特别是有思想的人，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人，他一定有他一个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好，那我们的教育体制其实就是不断重复的在教导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好，那我现在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我们对这个生物的理解接受了达尔文在1859年之后他的物种起源里面所阐述的那一个演化的学说之后，以后我们对生物的理解，包括我们对人的理解，我们都用演化的观点来看我们自己，就大部分的人包括不少基督徒也认为我们现实上的生命是演化来的。 OK， 好，那是这个就是一种对人的基本理解。那如果你认为生命是演化来的，那你有意无意当中你就会接受人跟非人类的生物，特别是动物之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一种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的差异，没有这个差异，我们跟动物之间的差异只是一种 degree，一种程度上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啊。动物有的，其实我们人也有，我们人有的动物也有。OK， 达尔文在1873年他的人类的由来里面，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甚至动物也有一种很近前的情感。好，好，所以呢，那这种生物学的观念，当他透过教育不断的来教育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自我理解。也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而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它就改变了我们对我们生命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也改变了对超越界的一个理解。所以呢，基本上每一个人，特别是越有受教育的人，他越有明晰的世界观，越有清楚的一种世界观。好，所以我相信如果我问说，我们到学校去，我们到科学家的圈圈里面去，到这些博士教授的圈圈里面去，我们问他们说，你们相信有上帝吗？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保留，除非他有很特别的，比如说他基督徒的信仰，但是即便是基督教的信仰，说不定有些人还会隐藏， 因为在这个圈圈里面，在这个科学学术的圈圈里面，对他们来说，相信有上帝的这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是不科学的，是不理性的，那是属于信仰。信仰这个词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是一个负面的词，信仰这个词常常是跟非理性、没有理性、不用脑袋是放连在一起的。 OK， 好，那其实这就是一种世界观啊，这种世界观。好，所以首先我要谈的是说，其实世界观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信念，一种基本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有意无意都在主导着我们的生活，主导着我们的决定，主导着我们的思想，也主导着我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每一个人都一样。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来看，那这个宗教它一定拥有一种世界观。就这个角度来说，有具体的宗教信仰的人跟所谓的没有具体宗教信仰的人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都对世界有一种基本的理解，基本的理解。那只是这个主流的社会让我们觉得某一类的基本的理解才是正确可以接受的。好，好，那宗教改革之后或所产生的这个改革中的这个信仰，好，如果我们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那么它表达着一种什么样子的世界观呢？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先稍微解释一下哈，两个概念，一个是宗教改革啊。那其实我比较不喜欢把 reformation 把它翻译成宗教改革，我比较喜欢把它翻译成教会改革，教会的改革，不是宗教改革，不是这个宗教变成那个宗教，是教会，同一个教会它的改革。 OK， 好，那教会的改革16世纪，好，从一般我们都说从1517年的10月31号，就是说这个马丁路德他在这个威登堡大学里面的那个 Castle Church 那个大门里面钉了那95个信条，95个命题，展开辩论开始。好，那以后呢就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宗派啊，当然马丁路德他德国所展开的这样子的教会改革所产生的那个宗派，他也不是故意要产生一个宗派了，反正就是自然而然他就产生了一个宗派，那我们称为，我们台湾把它称为信义宗啊，那其实原来就是路德宗哈 ，Lutheran Church 啊，路德宗哈。好，那么在瑞士就产生了这个改革宗。那改革宗的真正的创立者，或者说真正的最重要的建造者，当然就是加尔文。那当然，加尔文之前有慈运理，好，那加尔文跟加尔文同时代的也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有来自苏格兰的这个John Knox，OK，、okay， 好，但是加尔文是最重要的哈。那加尔文所开启的这一个宗派，我们就把它称为改革宗，改革宗哈。所以改革宗是宗教改革、改革新教以后的一个宗派。好，它跟路德宗跟其他的这个信义宗，跟这个浸信会等很多的宗派是不大一样的哈。那这个改革宗它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呢？它在神学上有什么样子的特点？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基本上是这样子。以我的理解，我认为加尔文他的神学基本上是几乎我认为在几个地方不是以外，几乎全部都是承继自马丁路德，只是他用很理性很系统的方式把马丁路德所展开的这个神学把它用非常完整的方式、系统的方式把它给呈现出来，特别是他呈现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他一生都在写这本书，从29岁出第一版开始一直到他死，增加了8倍的内容，一生都在写这本书、修改这本书。好，那因此其实改革中的神学在很大的意义上，其实这个信义宗就是路德宗也会怎么样呢？也会接受啊，只是改革宗用比较清晰的方式把它给表达出来。当然少部分的地方可能不一致，比如说有关这个圣餐的理解可能会不大一样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哈，这不是最重要的。好，那因此呢，我想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介绍这个改革宗的 这个神学的基本的信念，这实在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因为二十分钟实在太短了哈。好，那我就用很传统的方式哈，用五个 five solas， 用五个唯独，好，五个唯独来介绍哈。第一个唯独就是 sola fide， 就是唯独信心。唯独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上帝所悦纳的一个义人，他能够被耶稣基督的罪赦免，被上帝悦纳成为一个义人，而且被圣灵重生为一个这个上帝的儿女，他所用的那个方法就是信心，就是相信。唯独信心就是要表达单单靠着信心，而不是靠着信心以外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行为，比如说功德善行，不是，是靠着相信，靠着相信。好，那加尔文怎么理解信心呢？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他对信心有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表达方式哈，就是他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他说，信心好像是一个器皿啊，比如说像一个碗，或是说一个杯子，一个器皿，它是要来装上帝的恩典的，它是一个器皿，好，器皿。所以信心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是主动的，我决定我要相信，对不对？可是如果从救恩的观点来说，其实它是消极的，它是被动的，它要去领受。所以我们会用领受，信心就是接受，接受哈。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哈，凡信他名的哈，接受，接受，信心就是接受，那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怎么样呢？儿女哈。那所以 solo fide 就是唯独信心，你没办法靠着你的行为，靠着你的种族，靠着你的才华，靠着你种种的事工去站在上帝面前说你称我为义，你没有办法，你只能靠着你相信耶稣基督，好，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唯独圣经要表达什么呢？唯独圣经要表达的就是说，只有圣经这本书才是基督信仰最高的权威，生命的权威，只有圣经这本书。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旧教就是罗马公教，我们台湾把它翻译成天主教，那我不喜欢这个翻译，因为好像基督教天主教好像是两个宗教，其实同一个宗教的两个宗派，那就是Roman Catholic Church， 就是罗马天主教啊，罗马天主教。因为罗马天主教认为最高的权威除了圣经之外还有教会，教会，比如说当你圣经解释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你要有另外一个权威来仲裁，而那个权威就是什么？教会。好，那问题是说教会里面发生冲突怎么办？懂吗？教会里面发生冲突啊，这个牧师跟那个牧师解释不一样啊，这个神父跟那个神父解释不一样，怎么办？怎么办？好，教皇，教皇说了算，教皇是最高权威。好，所以以后他们就发展成教皇无误论，教皇是不会错误的，好，教皇是不会错误的啊，这是天主教很重要的教义哦。可是对马丁路德来说，人的组织，人就是会出错，人就是会有问题。好，人就是会有问题，好，只有上帝不会错，只有上帝是可靠的，所以只有上帝的话具有最高的什么权威，最高的权威。那你当然会问说，可是我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每个人的诠释不一样啊，那怎么办？好，那我这边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改革以来，就马丁路德加尔文以来，特别是马丁路德他强调的，就是说一个解经学的观念，解经学的观念，就是说圣经是清楚明白的，这个叫做清楚明了的原理，圣经是清楚明白的，最重要的启示最明白，不是那么明白的那就不是那么重要，启示录你读不懂没有关系啦，但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一定读得懂，你一定读得懂，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启示，上帝用最简单的话来让你明白，让你明白。OK， 所以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解经学概念，就是说圣经是清楚明白的，不明白的可以借着明白的经文来怎么样呢，解释，这个叫已经什么解经。已经解经这个原则的意思是说，你用比较明白的去解释那个比较不明白，但如果真的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到明白的也没办法解释，比如说启示录里面的666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你就 keep silent， 你就不要讲，不要讲。那你会说，那为什么上帝要讲这种话让我听不懂？好，那用马丁路德的话，马丁路德用奥古斯丁的话，就是说他要叫你谦卑，他要叫你谦卑，他故意让你不懂，你就要谦卑，不要装懂去解释那个666是什么意思。最后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凡要做这种事情的人必定失败。耶稣说我不知道，耶稣都说不知道，你会知道？ OK， 好，所以唯独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基督徒要相信圣经，因为它是上帝的话，没有比它更清楚更重要的权威，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基督信仰就是建立在上帝的启示上面。好，我们用以弗所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上面，根基的上面。使徒跟先知这两个就是代表什么呢？上帝的话。因为使徒跟先知就是传讲上帝的话，以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使徒跟先知就是代表上帝的话，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上帝的话的上面。超出了上帝的话，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那我们就不要相信，就不要相信哈。这个约翰在他的约翰二书里面，哈，他说你连跟他打招呼都不要跟他打招呼，他要是乱越过基督教训的那个人，你都不要跟他在一起，不要吃饭，也不要跟他打招呼哈。我们现在都打招呼嘛，一起吃饭哈，所以头脑就乱七八糟哈。好，说到 Scriptura， 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因为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穷一生之力都要去读圣经，都要去阅读，都要去研究。而且你可以研究，因为上帝讲话很清楚，他不会启示到你都听不懂。如果你听不懂，他就没办法审判你，你一定听得懂，你一定听得懂。好，这是唯独圣经。第三个 solo scriptus 就是唯独基督，唯独靠着基督才可以得救，没有其他的方法你可以得救，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没有其他的救主。好，所以基督宗教、基督信仰不可能相信宗教多元主义。宗教多元主义的意思是说啊，有一个宗教的有一个真理，但是其他宗教每个宗教都能够怎么样呢？都能够通到这个真理，哈，有很多的救赎的方法了。那基督教是其中一种方法，哈，所以宗教多元主义，甚至有神学多元主义。好，我们那个山上哈，这个那个山上有一个神学院，曾经有个老师就这样教哈。好，唯独基督就是告诉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基督，只有基督。哈，那当然。你会说啊，我阿座又没有听过基督教，对不对？那他怎么得救？好，我们的祖先都没有听过基督教，怎么得救？你不用担心，你知道吗？不用担心，上帝一定会让他有机会碰到什么基督。你不相信吗？好，使徒信经里面，我信什么？上帝。然后呢？接下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然后呢？OK， 好，来，有人就在争论，这个下到阴间这一句要放进来吗？传统上的神学就是在争论啊，要不要下到阴间呢？好，到最后还是决定要把它放进来，下到阴间，那也有圣经的根据，有圣经的根据哦。那为什么要下到阴间？下到阴间这个使徒信经，他要表达的就是基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活人死人都要借着他。也都跟他有关系，这样明白吗？下到阴间，阴间是死人啊，死人 你不要以为说我的祖先没有听过基督，那是不是他们没有机会得救？这实在是你不用操心呐、啊。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又有他有方法让那每一个人都能够跟基督怎么样呢？有关系。唯独基督，只有靠着相信耶稣基督，才是得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没有宗教多元主义，没有神学多元主义这一回事。好，第四个 ，sola gracia， 唯独恩典 ，grace alone， 只有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我们所有一切跟上帝有关系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恩典就是意味着你没有贡献什么。我再说一次，你没有贡献什么，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在上帝的这件事情上面，你没有贡献任何一件事情，了解吗？天堂绝对不是你创造的，你能够得救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包括你的信心也是上帝的怎么样呢？恩典。说句真话，你不要以为说哼，我要信我就信，我不信我就不信，我不信上帝也拿我没办法。上帝真的拿你没办法吗？读一读保罗怎么信的，好不好？上帝怎么会拿你没办法？上帝当然有办法。你说、我不信上帝也拿我没办法，你看到现在我都没有信，那是上帝放弃你，你知道吗？你还说拿你没办法，他当然对你有办法，对不对？他放弃你要准备接受他的审判，怎么会没有办法？好，唯独恩典就全部都是恩典。我们人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人在上帝的这些相关的工作上面，我们无所贡献，我们全部都是领受的。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你所有能够做的事情的前提是你要有生命。你没有生命，请问你怎么表现？你怎么做？你没有生命，你会思考吗？你会行动吗？你没有生命，你会表现你的才华？你没有。可是你怎么会有生命呢？你的生命是你创造的吗？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给的嘛，所以呢，一定是全部都是恩典。因为生命就是上帝给，上帝不给你生命，你什么都没有办法的，是唯独恩典。好，最后一个，这个是改革中，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很重要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就是 Soli Deo Gloria， 就是唯独荣耀上帝，唯独荣耀上帝。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唯独荣耀上帝。西平士小教理问答的第一个问答，人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好，回答什么？荣耀上帝，并且享受上帝。享受上帝哦，很重要，你们有没有享受上帝？好，荣耀上帝，这里面出现一个神学问题。我们对宗教，对改革宗信仰来说，我们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荣耀上帝。荣耀上帝，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说你要见证上帝了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说，上帝已经很荣耀了，他还需要你荣耀他吗？你不荣耀他，他会很丢脸吗？不会吗？那你为什么要荣耀他？你能荣耀他什么？太阳已经那么亮了，你蜡烛丢进去有用吗？还没有丢到的时候，它已经被燃烧光了，对不对？好，所以荣耀上帝是什么意思呢？好，荣耀上帝是什么意思？荣耀上帝就是你要反映上帝的荣耀，你像一面镜子那样把上帝的荣耀反映出来。那怎么反映？因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作为一个人，本来就是上帝用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你是具有上帝形象的被造物，这第一个。第二个，你重生之后，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形象在你身上就更怎么样，更清晰。用以弗所书的话来说，就是你有真理的仁义跟什么圣洁，
你的生命里面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所以你的生命要反映上帝的形象，反映上帝的圣洁，反映上帝的公义，反映上帝的慈爱，反映上帝的真理，反映上帝的自由。你要反映上帝的形象，这个反映上帝的形象就是荣耀上帝，就你活得像上帝。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讲到，因为我今天刚好讲以弗所书，所以我就一直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说，你们要效法上帝。请注意哦，请注意，改革中的神学非常强调基督徒要效法上帝，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要像你爸爸，你要像你的爸爸，你要效法上帝。所以对改革中的神学来说，一个基督徒的最高的伦理行为的这个准则，或者说最高的境界，就是你活得像上帝。你不是上帝，但是你像上帝，从你的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这个叫做荣耀上帝，荣耀上帝。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点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荣耀上帝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唯独上帝他值得我们怎么样呢？荣耀他，唯独上帝。好，那这就是讲到改革中神学里面一个，应该是说他跟其他的宗教改革的宗派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改革中的神学非常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上帝是拥有最高主权的主宰，主权。那讲到这个主权，就涉及到政治啊。等一下，于姐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发挥哈。好，所以对改革中的信徒来说，生命的最高主宰是上帝，不是任何其他的谁。这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也不能够绝对的去顺从他。那这个时候有人听起来就会很不舒服，特别是王听到就很不爽，竟然还有另外一个王。有啊，当然万王之王，对不对？你只是一个王嘛，他是万王之王，万王的王。好，所以地上的政府，地上的统治者，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就不喜欢改革中的神学。改革中的神学是一种具有潜藏颠覆政府的这种威力的这种神学。等一下于姐也许可以发挥一下。因为对基督徒，对改革中的信徒来说，我的王是谁？上帝，不是地上的谁，不是，我的王是上帝，只有他，我是效法他，其他的除非你是他的仆人。当然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政府是上帝的仆人，不过你这个仆人如果不像仆人的话，那我也就不会怎么样呢，我不会尊敬你啊，我也不会顺从你。好，所以这个唯独荣耀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承认上帝是最高的主权者，他是最高的主宰，他配得独得全部唯一的怎么样呢？荣耀。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改革中的信仰在17世纪以后，16世纪、17世纪以后，它就展开了整个现代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政治革新。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民主政治的其实最重要的根源，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宗教改革以后，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的改革中的这个宗派，它带来了现代的这个民主政治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呢？根基。好，举一个例子，我想人都会承认美国是全世界应该是最民主的国家，但是各位你知道美国是谁建立起来的？美国是清教徒，当然不是全部都是，但大部分是。你去读读清教徒的文献，你去读读北美13州他们当时候的这些殖民地的文献，他们从英国跑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心志，他们就是希望在美洲，在新的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完全符合上帝旨意的国度，你知道吗？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你去读读早期这些美国的这些法律的文献，他们很重要就是希望他们的法律政治能够反映上帝的治理， 因为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怎么样呢？王。好，所以这是唯独荣耀上帝的这一个面向，是承认上帝是最高的主权者。那既然他是最高的主权者，我的生命就不可能离开他，不可能，也只有在他的里面，好，才是有意义的。好，我想这是改革中神学非常重要的这一个面向啊，特别是最后这个唯独荣耀上帝。信义中比较不会强调这一点，信义中当然他也知道是这样，可是他比较不会特别强调这个荣耀上帝这一点。那当然信义中也比较不会特别强调这个上帝的这个最高的这个主权，他承认是，可是他不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但是改革中很强调这一点啊。那我想我就非常非常简单的对改革中的神学，或者说改革中这个宗派它的基本的信仰，做这样简单的一个介绍哈。那下面再交给于姐。
那谢谢柯老师。其实正如柯老师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这一场地谈，也迟了差不多6年时间。但是我现在回想起8年前跟那柯老师跟那个郭牧师跟阿南跟还有胡牧师那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在这里那见面的时候，好像是在那昨天一样。其实我在那个时候，那8年前第一次到台湾来这个访问，我那时候对台湾一无所知，对台湾教会也一无所知。然后我的一位非常亲密的一个亲爱的那弟兄，那王毅弟兄，他比我早一年来过台湾访问。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到台湾，如果去台湾的那教会访问，应该去哪个教会，应该认识哪些这个牧师。他就说一定要到有福堂，然后一定要，他说先介绍你那认识三位，他说一位是那郭明章牧师，一位是那柯志明老师，一位是那个康乃昌康牧师。所以后来我果然也就那认识了这三位，然后后来有这个阿兰牧师、那胡牧师，然后所以我后来也没想到，当我们那全家流亡到这个美国去以后，上帝也为我们那开，虽然不能回到中国去，却为我们开另一扇门，就是台湾。然后最近几年每年都有2个月、3个月到台湾来访问，所以到台湾来访问就必定会在那有福堂来那分享来这个聚会，所以那有福堂也成为那我们一家的那母会之一。那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讨论的那改革中信仰，就是其实我从我那刚刚受洗，然后从我们家里那个在北京开始一个小小的那家庭教会，我们一开始就走在这个改革中信仰的这条这个路上。那并不是说我们个人有多么那聪明，而且我觉得这确实是在这个上帝的计划和那保守那之下。我们当时受到了那赵天牧师，然后唐崇荣牧师他们的那些神学著作的那个影响。如果我用一个不是非常贴切的这个比喻，那个各种宗教信仰就像那个水果一样，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那不同的这个水果。当然我们会觉得那我们的信仰可能跟苹果一样，苹果是那个营养最好的。但是以我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我去那个超市去买苹果的时候，我发现苹果至少有10几个那种类，各种不一样的苹果。我是尝试了那很久以后才发现那个富士苹果是那个最好吃的，然后也是能够那保存的时间那最长的。有一些苹果虽然好吃，但是它可能几天之后它就由脆变软。有些苹果是那个非常酸的，有些又那甜度太大。所以如果用这样一个不是特别贴切的这个比喻，就是在那基督信仰里面，如果说是苹果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苹果，我们如何这个来那选择，或者说被选择那个最优质的那种苹果，那改革中就算是那个那苹果中的那个富士苹果。 那么我就想从那改革中的人性论和那个神论，人论和这个神论来那开始。改革中正如刚才跟那柯老师所谈到的，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人的全然败坏和那个上帝的全然的拯救和全然的恩典，在这一点上是一个非常绝对的，就是全然，这是百分之百的。如果在这样一个教义上有一点点的这个偏差，可能一开始是那百分之一的偏差，但是你再往前那发展十年，发展二十年，发展那五十年，这个偏差有可能就变成那异端，就可能变成那个邪教。因为那改革中跟那个阿米尼安主义的这个分歧其实就是在这里。阿米尼安主义会认为，可能上帝，可能人的这个败坏可能是99%的败坏，人总还有1%是好的吧。然后上帝的这个拯救可能是99%的那拯救，我们总要去做一点努力吧，那个1%的这个努力吧。但是如果这一点点的这个偏差，后来就失之毫厘，后来就那差之千里。但我想这一句话，这个根基，它就最后发展出，我觉得我们那基督徒的或者改革中信仰者，我们人的那个自信和人的谦卑，这两点表面上看有所冲突，实际上我觉得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它是融会贯通，融为一体的。所谓人的那自信，就是我们相信人是上帝所造，我们相信人的身上有上帝的气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所以一个人绝对不能被另一个人奴役、压迫、凌辱，甚至也不能被一个政府、国家、民族这样一些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那个权力系统来压迫、凌辱、欺负。所以这是我觉得近代人权观念的一个起点。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讲这个人权就没有办法那讲通。因为如果用刚才柯老师讲到的那个进化论的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这个是一个自然假说，后来发展成一个社会科学，社会进化论，最后再往前发展就是那个马列主义、那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种人种的这个优劣。因为它进化论，人是那个猴子变来的，人是由那些低级的那动物那变来的。既然那猴子也可以被杀死，人为什么不可以被杀死？然后再往前发展，为了追求一个所谓的很崇高的那乌托邦一个理想，为了达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目标，那千百万人被杀死是可以采取的这手段。因为在这个无神论、在这个唯物主义的那个架构下面，那人的生命它是可以被那个牺牲掉的。就像苏俄的那独裁者斯大林说，他说他因为这些死刑的这些命令都要由他来这个签署，他说他最后这些人的生命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数字而已。我们看看当年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主运动史，我们看现在被发掘出来很多蒋介石的批文，那很多法院已经判决这个人只判5年，判10年，蒋介石在被后面用一个红笔，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朱批，说枪决可以。所以在他们看来，就是人的生命是确实跟一个动物一样，跟一个蚂蚁一样。但是我们在这个改革中的这个信仰里面，在这个改革中信仰所产生的这个人权的这个观念里面，人因为有上帝的那形象、气息、这荣耀，他的那生命是无比这宝贵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那自信。所以像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第一句话其实我们中文翻译是那完全错误的。第一句话是人因被造而平等，不是人因人生而平等，人生而不就不平等，人是被造而平等，被上帝所造才那个平等。所以在这样一种这个人权那观念下，我们来那反驳那些独裁暴政的时候就那非常容易。 当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那方舟教会，我们是一个家庭教会，那聚会，就有那警察进来，那冲击我们说你们这个是一个那非法聚会，然后拿一个他们也拿一本那圣经给我们读圣经，说罗马书中也说顺服掌权者。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句话其实那很多政权或者跟政权合作的那个教会或者基督徒他们会说，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作为世界观的一种整全性的信仰，我们非常容易来这个反驳他，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圣经是整本圣经，圣经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然后你可以从中任意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抽取一句话出来作为你自己的来那个支持你的想法，就圣经变成为你个人来这个背书。而如果我们知道圣经是那整全性的那信仰的话，我们就知道它必须要这句话必须有它的这个上下文。上下文说得非常清楚，下面那保罗说的是很清楚，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那个设立这个权力，设立政府，设立政府的那目的是让他惩恶扬善。如果背离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他就是暴政，他就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那政府，那么人民也就有权来反抗乃至这个推翻这个暴政。所以那彼得也说，那个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就是那圣经它是一个整全性的那信仰。第二个方面，我想这个谦卑，因为刚才谈到那改革中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人的全然败坏，不是99%的败坏，是100%的这个败坏。所以我觉得他就让我们谦卑下来，要我们有一种自我批判和反省的这种心理。所以我想那改革中信仰跟那个中国儒家或者中国的那传统文化最大的一个那差异，我们只从那个儒家，我们从小读那个三字经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那改革中信仰就恰恰跟它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之初性本罪。这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儒家文化跟那个改革中的信仰之间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差异。而人之初性本罪，人人都是罪人，后面就那生发出来整个近代的政治制度的这个架构，我下面还会谈到，就是三权分立和这个权力之衡。那第二个方面我跟大家来这分享，就是改革中信仰在西方，特别是在这个英美世界的近代这500年的这个传播。1517是这个马丁路德那个95条这个信条这个来贴到他这个教会的这个门口。前几年我去德国访问，我专门去这个地方那个参观。当然那个门其实在那个二战中已经毁掉，后来他们又那重建起来。所以那明年是那宗教改革的这个50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那纪念的那日子。当然那个加尔文是那宗教改革的第二代，如果说马丁路德是那第一代，那加尔文是那第二代。所以他是在这个瑞士的那日内瓦他是日内瓦的一个这个当时算是一个城邦，一个独立的城邦，一个自由市。所以他在这里来奠定他的这个神学，然后他也死在这里。后来就从这个日内瓦到这个河南，所以河南也是经历了一个那改革中信仰的这个洗礼。所以河南从这个西班牙的那包括法国这些国家的这个压力下，河南那个独立出来。所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改革中信仰，然后后来的那学者就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那精神，所以荷兰是欧洲第一个非常资本主义化的那国家。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小国，可以说那在那半个多那世纪里面，荷兰变成那个全球第一强权。我们知道台湾也曾经被荷兰有这个殖民的这个历史，就那是荷兰的一个巅峰时代。然后再从荷兰到这个苏格兰， 苏格兰再发展到整个那英国，以及伴随着英国的那全球殖民，就英国大英帝国成为一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然后那个五月花号从这个欧洲到这个美国，我们知道就是五月花号那非常有意思，五月花号上的这200多个人就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的会友，可能就像有福堂这100-200人，大家有感于这个国家这个生活的这个土地的败坏，我们大家集资去买一个船，坐上一个船到另一个地方去。而他们去其实跟我们这个华人那早期向海外的这个发展，包括当年从大陆到台湾的那些早期来这个寻求生路，来这个开垦拓荒的非常不一样。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说是一种逆向的这个移民。因为一般的那移民都是从穷国到这个富国，从那个生活条件不那么好的那政治制度那不那么好的国家到那些好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那移民都是到这个美国去，美国然后美国还有现在专门做这个制定一个这个法律，那个投资移民要到美国去要投资多少钱才能够移民。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反向的逆向的移民，就那时候欧洲已经那开发出来了，他们从欧洲到这个美洲还是那原始蛮荒的那地方。所以我们看后来看，如果看五月花号的那故事，就是头两年差不多1/3的人就那个死掉了。所以他们是从好的地方到这个不好的地方去，他们不是为了像我们华人要去找个地方发财致富，我们那生活太苦了，要去一个那个更好的地方。他们是这种反向的移民，然后要去那个地方，就像那个柯老师刚才讲到的，他们的这个要把这个上帝之城要在那个地方那实现出来。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我们对那个西方的那分析的话，西方跟西方之间其实那非常那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改革中信仰所影响下的国家，后来我差不多就可以把它那概括成一个叫英语国家或者英语民族。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写了一本其实不是一本，那4卷本很厚的，叫英语民族史。那非常有意思，他说英语的人成为一个民族。他这个民族不是一个血缘的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以语言，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语言背后其实是信仰，是这个改革中信仰。所以后来那个90年代有一位那普林斯顿大学的那教授，一位历史学那教授，他接着丘吉尔的这本英语民族史写了1900年以后的英语民族史，就是20世纪，所以他算是写一本续集。所以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20世纪决定人类命运生死存亡有4次战争或者重大考验，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冷战，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的反恐战争。他说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4次的这个决定人类这个命运光明还是黑暗的英语国家全部站在一起，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所以然后那美国的建立，刚才那柯老师也讲到是那个清教徒建立的这个国家。所以有一些美国的历史学家说美国的那国父究竟是谁，有人说那个是华盛顿，但是有一些更深刻的那历史学家或者思想史家说真正的美国的开国之父是那加尔文。因为是先有教会，美国是先有教会，再有一个一个的小镇和那殖民地，然后再有这个美国。因为像五月花号一个教会，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那生存下来，这个地方就发展成一个小镇，当时根本没有那政府，所以教会基本上就是整个政府，然后这个小镇上所有人都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所以后来的整个美国政府的建构是 仿照这个教会的建构。嗯，它大概那个呈现为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在这个横权力的这个横向，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因为人是罪人，人是那个全然败坏的罪人，所以那个英国思想家，那个政治哲学家阿克顿勋爵他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基于人是罪人的这个观念，我们不能把权力赋予所有权力赋给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所以三权分立的这样的观念就那产生，权力要分割，要这个制衡，嗯，所以是在美国的整个国家的建构在横向上是这个总统掌管这个行政权力，然后那个最高法院是这个司法的权力，然后国会是立法的权力，这三个之间是那个彼此那个制衡的。我想今天台湾的那政治的一些问题、一些混乱，我觉得也是这三个东西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这个切割，经常是那总统去扩张自己的权力，去侵占这个司法和这个立法权所引起的一些混乱。所以台湾下一步宪政的改革和深化，我觉得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就三权真正的这个分立。然后在一个纵向上面，权力的纵的分割上面，所以美国的权力是在这个那基层地方自治，所以像这个郡，美国的郡就像台湾的县一样，然后是州，但其实这个州的这概念这个词语的中文翻译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叫 state 其实就是那共和国，就是共和国或者叫自治领，所以完全不是，就是州因为是那中国的那个封建专制下的这个地制下的这个州或者省，嗯，这两个词语都是非常大的这个错误，所以我们在其实在翻译美国的很多概念的时候，我们都完全错误，比如说白宫其实就是白 house， 就是普通的房子，跟我们普通人的房子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宫，所谓的宫要有皇帝才会有宫，美国没有皇帝，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观念去翻译的时候，其实好多用语都是那完全错误的。嗯，当然那直到现在为止，我想这个清教徒的传统在美国也呈现那个衰微的这个趋势，因为罪的那进入，罪的这个腐蚀，我们看到今天在美国的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就包括那基督徒的数量的这个比例的这个下降，然后那包括有清教徒特质的这些教会的，这在所有基督徒中，所有教会中这个比例的这个下降，我们看到这个灵恩主义那个成功神学在美国在亚洲都是那个非常的泛滥，所以我觉得使得清教徒传统整个在美国呈这个衰落的这个态势。我想在这个政治层面的这个表现，两个最可以看得那清楚的，第一个是那个总统，我在四年前我们全家刚刚移居美国以后，那几个月美国那一年总统大选，我就那观察的时候，我就非常觉得悲哀。当时一个是奥巴马，一个是这个共和党罗姆尼是摩门教徒，是一个亿万富豪。我想我虽然没有这个美国籍，但是我想那一年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我要去投票，我没有办法投票，我要按照我的良心和我的信仰去投票，这两个人我都不能投票，但这是非常悲哀的一种情形。我想我在中国生活39年，从来没有投过一次票，连选这个街道办事处的这个主任，台湾好像叫那个里长，我都没有投过票。但是到了美国一个有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国家，我可以，我如果有是这个美国公民，如果我要去投票，我完全没有办法投票。然后到了今年，就我觉得更加可悲。今年这两个人，这个那黑拉里，我觉得是完全他没有信仰，也没有道德和那品质的人，他是他的观念这个不断的变化。然后这个川普，我想我们说的很，所以就说美国，我觉得已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两百多年前那个清教徒传统，我们看那个开国之父们他们的那个品质，他们的信仰，两百多年后到今天这种情形。还有那个第二个指标是那个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这九个大法官我觉得他的影响力甚至比一个总统还要重要，因为他美国是这个按照这个判例来的，美国是这个英美法系的，他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就成为一个法律。现在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里面没有一个是这个宗教改革以后新教教徒，有几个天主教徒，有几个犹太教徒，有几个那无神论者，这在美国开国两百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九个大法官。所以他们前两年才会有那个同性婚姻那个合法化那个法案通过。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去那国会，去那个法院门口，最高法院门口那个抗议。最后我想那再跟大家那分享一点，就是那个那华人教会的那情形。我算是最近几年在美国，在欧洲，然后我从中国出来，香港、台湾都有相当的这个了解，就是在这华人教会里面，那改革中却成为一个很小众的，那影响力很小的那教会。比如说在台湾是那很有意思的一种情形，台湾大家都知道，大家是那在地人应该比我都那清楚，台湾那个长老教会和那个国语教会是两个系统。那长老教会照你说长老教会他的长老制，其实是长老制就是改革中的那影响下的，虽然就是长老教会不完全等同于那改革中教会，但我想那个八九不离十，他们至少那个八九十的这个教义是那个非常接近的，长老教会应该是继承这个长老中的这个传统。他们在当年那个白色恐怖时代他们来参与这个政治，来对抗强权，这一面倒是就改革中的这种政治参与有相当的这个体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年以来那个自由派神学已经深深的侵蚀了这个台湾长老教会的基石，使得台湾长老教会一步一步的那走向这个自由派的那神学。然后在这个国语教会的这个系统里面，他们在一些社会议题上那比较保守，比如说他们会有这个那反对同性恋，反对这个多元成家的这些议题，他们非常热心。但是在另外面对一个更大的结构性的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公义的时候，他们全部都不发出声音。然后包括在对那中国的那议题，中国教会在受到中共强权的这个迫害的时候，这些肢体在这个苦难中的时候，他们也假装没有看见。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两边的这个错位。在香港我觉得几乎没有比较好的那改革宗教会，香港各个宗派还在，但是现在最近那回归以来，他们已经纷纷的跟那个北京当局那个合作，特别是那些大的那宗派。然后北美的那华人教会的情况也不容这个乐观，北美那华人教会它是很典型的少数族裔的这个教会，所以它变成有很多的那北美的华人教会变成一个少数族裔的那个沙龙，有很多人去那个教会可能是为了要吃上一顿很可口的中国饭。当然我们教会只是去那个中餐馆订那个，其实那质量都很差，远远比不上那个你们教会大家是用爱心来做的爱宴，那么美味的饭菜。但是上帝也非常奇妙，他在那个中国兴起，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国变成那个全球范围内那改革宗教会最兴盛的一个地区。当然去年我看到一位美国学者，他也不是非常完全的这个统计和评估，他说中国的改革宗的那信徒差不多有那五百万人，所以那如果这个数字是那确切的话，那个改革宗教会最大的 人数最多的改革宗教会就在那中国，比那韩国还要稍微多点，韩国大概300-400万。所以这一批城市的新兴教会有改革宗的这个神学，然后他们会在中国未来的这个民主转型、这个社会转型中发挥相当重要的这作用。我想如果那明年或者后年，那王仪会那再到台湾来这个访问，他就是这一波中国改革宗教会在中国兴起的，他是参与者和这个见证者。那他们在那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那时间里面，他们从一个和我们那方舟教会一样，从家里四五家人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发展到现在超过那500个人，并且在成都这个片区里面，他们开始建那个区会，几家教会、几家改革宗教会来这个联合。未来在这个区会的那基础上，是不是有那中国改革宗教会整个全国的那总会？这些都是可以值得那期待的那地方。好，那我今天就那先分享到这里，然后请那柯老师再做一轮的回应，然后我们就那休息一下，然后大家再那提问。
我要回应吗？对。好，如果就是扣着于姐她把这个改革中的信仰跟政治社会之间是做一个连结这样子的一个谈论的一种进入的话，那我想我从思想上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文化政治，它一定是表现着那一个社会文化它里面的人他的世界观。那我如果再更具体一点讲，就是一个社会文化政治，它一定是那里面的人的信仰的怎么样呢表达。好，所以我有一个很就是我很坚持的一个思想，我一直在我的文章里面也在演讲里面常常讲，就是文化的灵魂是宗教。好，我再说一次，文化的灵魂是宗教。好，那什么样子的宗教就会表现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文化，所以因此如果你对那个文化不满意，你应该要去改变那个文化里面的人的宗教。那我再说一次，那个宗教包括两个，一个是所谓有形的有组织的宗教，比如说像基督教、佛教这种宗教，但是宗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的世界观跟信仰。好，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我认为我们台湾的最强而有力的宗教信仰不是基督教，不是佛教，不是道教，都不是，而是世俗的世界观。世俗透过学校是一座一座的庙宇，里面传播着现代的世俗的思想，世俗的思想，而且它是一个体制，国家规定你要去，你的孩子要去，有受9年国民教育的义务，你不会不把他送去啊。国家在某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宗教，它传播着一种特定的世界观跟信仰，它告诉你什么叫做性别，它告诉你什么叫做婚姻，它告诉你什么叫做家庭，而且它要立法强迫你要接受，你不接受那我就要惩罚你。好，就这个角度来说，各位，如果你要改变，如果你觉得这个文化不好，如果你觉得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好，你一定要知道你要改变的不是从政治。去年我们教会有一个党，好，组了一个党，那10月的时候他们就请我在华省发表意见，我就讲了，好，我反对的理由非常的简单，是根据我刚刚的文化的信念跟逻辑，就是说如果你不满意台湾这个社会文化，一个基督徒要先改变的绝对不是政治结构，而是信仰。而这件事
后来的报道变成你的
啊，非常果支持哈，是，好，这印证了改革中全然败坏的教育哈，就是说连基督徒也很败坏哈，这个，那基督徒不应该妄想从上面的政治结构去改造社会，他应该要很实在的去先改变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是文化的那个灵魂，也是一个人的灵魂，因为里面就是表现着他对世界最基本的认识跟理解跟信念，而他的生活都是以这个作为主导，以这个作为主导。好，所以我想如果扣着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有改革中的传统的这一种精神，那就是说这地上的国度当然不是上帝国，不是天国，可是我们有义务在这个地上荣耀上帝。请注意，我们现代的文化有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变成一个政治的一个谎言，那就是说信仰是私人的事情，私人领域的事情，所以在公共场所你不可以讲你的信仰，或者说你不可以公开张扬你的信仰，因为那是私人的事情，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根据改革中的信仰，根据改革中的神学，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历史的主，不是历史的主，他是整个宇宙存在的主，一切的存在的主。请注意，我们的主是一切存在的主，没有一个领域自外于这个领域，文学、哲学、思想、政治、社会、艺术，每一个领域他都是主，他都是主，所以你应该在每一个领域去表现出你的信仰，信仰不是你私人的事情。好，那我再用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光不是放在斗底下，光要放在高的地方让照亮，像一座城在山上让大家看到。好，所以基督徒这一个宗教信仰的身份，基督徒这一个宗教信仰的身份，它本身就是公共性的。我再说一次，基督徒这一个信仰的身份，它就是公共性的，它就是公共性的，也就是说你要让人家看到你。那有没有人不会看到？不会，一定会被看到，除非你没有光，可是你是光，一定会看到。那你说我是光不一定会被看到啊？一定会，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OK， 所以没有人看到你，那就表示你也是黑暗的。好，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一定是公共性的，公共性的一定是会表现在公共的领域，政治、法律、文化、文学、思想、艺术等等等，一定会表现出来。好，那我举一个例子，音乐。好，但我不是音乐专家，不过我非常喜欢音乐。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音乐、最棒的音乐，我当然这样讲会很多人不舒服了哈，但是我要说那就是现代西方的古典音乐。现代西方的古典音乐的最伟大的那一个人叫做谁？巴哈。巴哈，有人曾经这样讲，他大概是再也不会有像他这么伟大，那意思就是说他应该是人类最伟大的音乐家了。可是巴哈，如果你去读巴哈的作品，他的作品都是要献给谁？上帝。他都是要荣耀上帝的，他是教会的乐长，他不断的创作，他不是为了当以后我们赞美的巴哈来当巴哈，不是，他是为了要服侍上帝，不断的写谱，不断的写谱，然后不断的去教这个诗班，教他们去演奏，以后这些作品 变成这么伟大，他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每一个领域里面的圣经，小提琴无伴奏，大提琴无伴奏，钢琴的平均律，他的这个歌剧，几乎每一个乐器鲁特琴他所写的大概都是最经典的。可是他不是故意要当一个好像被人家赞美的音乐家，他是要服侍怎么样，他是要荣耀上帝。好，你看音乐，我们刚刚讲政治，好，所以你看上帝是光，所以呢我们应该反映上帝这个怎么样光。雅各书说上帝是众光之父，一切美善的事情都是从他那边怎么样来的。好，我想我们基督徒有责任有义务在公共的领域表现我们的怎么样呢，信仰。好，我们的信仰。好，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世界会因基督徒而怎么样而改变。好，耶稣说你是地上的盐，那这个话更有意思。地上的盐，那就是说这个世界基本上是腐败的，是不好的。盐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个调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这盘菜如果没有加点盐巴真的是很难吃得下去啊。上帝要吃世界这盘菜要加一点盐巴，那就是基督徒，知道吗？好，没有基督徒上帝会把这个世界吐出来，因为吃不下去很难吃。第二个盐的功能就是怎么样呢，防止怎么样腐败。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基督徒，这个世界铁定一定是败坏下去的。好，这是我们的自我理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基督徒他必然会影响社会，必然的，这是必然的，不可能不会影响。所以信仰绝对不是私人领域，因为我们的主不是私人的主，他是一切的怎么样呢，一切的主。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有很清楚的这个认知。所以政治、文化、艺术、文学、哲学、思想、科学，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领域我们都应该去荣耀上帝。 OK， 好，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回应。
我再来那补充两分钟。我们有那个三足鼎立的那个改革中的那神学，这个是那神学在先在这个教会中来那实践，他的实践就变成一个长老教会的这个体制。我刚才谈到三权分立，就三权分立最早是从长老教会中来的。长老教会就是牧师、这个长老会、会那所有会众、那会友大会，这三个职分或者这三个机构之间那互相的那个权力的分割和那平衡。然后是那个保守主义的政治观或者社会伦理观。当然就是保守主义这个词在那中文世界里面已经被那个妖魔化了，或者我用古典自由主义这个说法，因为自由派这个说法在那个当代的那政治学的这个左右的左派和右派、左翼和右翼中又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暂时用这个保守主义或者古典自由主义。当然政治观会更清楚，但是到社会伦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会那非常大了。所以以我个人的经历，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追求那个民主和那人权的那个从中国流亡而出的这个知识分子，我到台湾来访问，所以我在这个人权捍卫人权的意义上来说，我会跟很多中国和台湾的这些社运分子、这些民间社团、这些律师、作家、记者，我们会有很好的互动和那合作。但是当一旦进入到社会伦理的这些议题的时候，这个分歧就那非常大。现在这个分歧只是，比如说我在台湾只是慢慢的这个分歧跟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中有很多是我的朋友了，慢慢的开始有。比如说刚才那柯老师谈到的，他因为对这个多元成家法案他有批评，然后他在学校受到那些学生社团的攻击，然后我写文章那声援他，然后那些学生社团还有很多这些律师、记者、那作家又来那批评我， 说你在中国是那争取人权的，你被中国政府打压，你现在为什么要来这个打压我们同性恋者的这个人权？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就会下一步还会越来越多的来这个浮现出来。我想我们其实那不仅要去反对这些不符合那圣经的真理，我们还要有这个论述的这个能力。所以那柯老师我最敬佩他的是，就他在这些社会伦理的这个议题上，他有非常全面和深刻的这个论述。这在台湾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中，我觉得很少有人这样做。这样做确实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多元成家的这个议题上，堕胎的那议题上，死刑的问题上，现在台湾社会几乎是那一边倒的要废死。好像所有的进步的正义的人士他们都要去废死，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说那个死刑也是上帝所这设立的，我们不同意那废死，马上我们就会被那归入到这个反动分子的这行列里去。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仅要有这个表现出反对的这个立场，这种论述的能力，我们要跟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辩论的时候要有非常周密的深入的论述。所以像那个克尔斯的那些相关的这些著作，我其实每到一些教会我都推荐那弟兄姊妹一定要去买来看，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的来这个论述和这个辩论。所以今天那个橄榄出版他们也都带了克尔斯的书，也有我的书，待会儿有十分钟的休息大家可以去那看书。因为我觉得那个我一直在谈论，就是说不仅是因为我自己是那个作家，我靠那个写作来那维持生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教会里培养读书和思考的风气。然后不能说我们那个基督徒的那读书和那思考还比社会的平均值还要低，这确实是比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我看很多包括台湾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就是说基督徒一年平均读书的量比那个全社会平均数还要低。有一些教会他们很错误的教导说只读圣经不要读那别的书，别的书都是那人写的书都有错。有些牧师这样的教导，因为这个牧师他自己也不读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上帝赐给我们那个思考和那读书，赐给我们那聪明的这个才智，我们一定要，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记者，一个基督徒的那学者，基督徒的作家，基督徒的音乐家，基督徒的那摄影师，像这个阿南，我们的那作品我们要来彰显上帝的这个荣耀。我们的那作品不说我们要成为那个第一名的第一流的，至少我觉得要